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第68期的 GM 游戏电台，我是大浩子。
Hello， 大家好，我是大冰
冰。啊，这期我们其实聊一个什么话题呢？其实，在那个标题上大家已经看到了，觉得是时候应该聊聊这个任天堂的新主机了，它名字叫做 Nintendo Switch。对。
大家看到这个会想到什么呀？咔嚓一声，
咔嚓，那个声音真的太魔性了。就是之前公布这个 Switch 这个视频的时候，因为它只公布了一个大概几分钟，三分钟不到的一个，
是一个短短的小视频。
对，然后这个视频一公布之后，就整个爆炸了。整个，我记得那天是晚上吧，大概得10点多了，还是11点多了，就是那个视频公布的时候，
首映然后播的那个短片的时候，然后大号就已经疯了。
不是首映，哪是首映，又不是电影。
首播的时候，
对，就是那天晚上发那个视频嘛。然后那天晚上我是一直在这个 YouTube 等，然后不停的刷任天堂主页，刷刷刷刷刷，后来发现主页更的没有那个直接搜索快。
对，然后我看到那个第一个反应就是，哇，这好神奇，跟变形金刚一样。
对，然后这个东西就是现在来看呢，就是不叫之前那个所谓的那个代号，就是代号 NX 嘛，已经不叫 NX 了，正式发布了这个名称，叫做 Nintendo Switch。 然后其实对，我们不是就叫 Switch， 全称 Nintendo 是任天堂的意思。对，然后我们就是先从这个名字入手吧，就 Switch。 Switch 这个词其实如果直面翻译的话，其实就是转变变换的意思，其实挺符合的。它第一符合的是什么？第一符合的是，就是这个主机的定义。我现在不知道应该管它叫主机还是掌机啊？
对，它是主机掌机结合嘛。
对，所以就是你回家之后无缝衔接，我操，这个真的太感人了，就插进去无缝衔接。你不像你，很多人说那个，我以前玩 PSV 或者 PS4 上的就是共通的游戏，我也可以，我出去拿 PSV 玩，回家拿 PS4 玩。但是你不觉得你要导，你又要导存档，又要这个开机，你还要买 PS4 版的，还要买 PSV 版的，就是一个游戏你要买两个。
它的官方就说，除了能够在室内提供单人和多人游戏，还能允许玩家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和朋友在户外，然后玩相同的游戏。
对，它那个手柄真是太牛逼了，就是你插上之后是一个掌机的左右手柄，但是你拔下来之后呢，它可以就瞬间变成两个小手柄，
对，
然后就可以两个人一起了。
这不后来好多就网友就讨论说，这个在飞机上也可以玩。
对，他那个是因为他那个视频公布了一段，
就
有一段，
对，
就是
说他不在飞机上嘛，然后就说在飞机上他可以把两个小手柄拆下来。
对，但是我就觉得他这个设计原本其实这个事儿就早已经被这个玩家猜出来了，就是大概将近半年多以前，就刚刚说 NX 这个代号的时候，那会儿大家就说了，说这一定是一个能把两边手柄拆下来，然后能无缝转换的。但是当时你得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你并没有什么太激动的感觉，就是一个猜想。
对。
但是直到那天晚上，你看到那个视频，发现，卧槽，这他妈是真的。
对，
这个时候真的就受不了了，这个真受不了了。
对，它就是采用那个可拆卸的手柄加平板显示，然后那个设计，然后就是，所以说嘛，也不知道它是掌机还是主机。
对，
反正就是二者合一嘛。
对，它就是它等于是就是把这么多年以来其实一直有的一个，就是大家都在一个设想，就是无缝衔接嘛，就家庭娱乐化和一个移动娱乐化要结合在一起的这个事儿。
对，因为以前要是出去旅行的话，一般会就大号只会拿掌机出去，因为比较方便，谁会拿着背着一个主机然后到处跑。这回的话就是但是玩掌机情况下有好多你就会被限制，你假如想和朋友联机什么的，你也连不了，就只能自己默默的玩。然后他出了这个以后呢，就可以，假如你说我们特别联机想玩这个，然后呢，但是我这一天就是旅行或者出差，然后没有时间，那么就会选择就是在这个出来以后，然后背着这个，然后我到时候就可以和大家一起联机玩相同的游戏。
对对对。
然后也就是说，就现在好的那个，就是跟大家一起在电脑就 PC 端上玩那个就是联机的游戏，可能会导致就某些时间大家赶不到一块，就是要不就是他没有时间，要不就我没有时间。但是有了这个新的东西以后，就是无论你在什么情况下，假如你在回家的路上，下班回家路上，你就可以跟你一起玩。
但是 这个设想不错，就是说君子说这个就路上，但作为国内来说，网络限制了你，这个没办法。
他不说他不可去吗？
不是，我说网络，你要联网啊，四G能用吗？
应该可以，
但是
但愿能实
现。不，就是要不就觉得不能用，能用的玩拿那东西玩起游戏传输数据来就跪死你。对啊，就这么个就这个问题嘛。
怕的就是网络不行。
对，然后你接着说 Switch 啊。
但是你得这么想，慢慢的会完善的。
等到算了，不吐这个槽了。然后我们接着说 Switch 这个词，就是任天堂。其实这几年任天堂就是从 Wii 的时代，还有 NDS 时代的崛起，然后3DS 保持的还不错，但是到 Wii U 这个时代的衰落，其实是一个风和谷的问题。所以现在在这个谷点，就是在这个客厅主机、家用机的这个低谷的时期，推出了这台机子，其实也是想对自己核心用户的一个转变。我猜测，因为这台机子就是非官方的渠道，我们得到一个消息了，就是说它的屏幕大概是6.2寸的一个720p 左右的输出，
说是比那个 VU 不是有一个 Pad 吗？比那个 Pad 稍微要大一些。
屏幕稍微大一些，但是没有Pad那么厚的边了。
对，它就是大小比那个稍微大一点。
对，6.2寸的一个屏幕，然后720p， 然后输出上其实基本和现在掌机也差不多，持平。但是原生就是什么原生，就是说，你回家接上电视之后，它是说是支持 4K 输出的，所以通过这个猜测来说，它放在桌子上的那个外接器其实就不是之前网上好多人设想的，就是说它是一个类似于采集卡一样的一个，只是负责输出的一个设备，没有性能增强。但是现在来看呢，应该是有性能增强的。对，但是这个性能增强的底座是否要单独购买，这就不一定了。
对，他也没有公布。
对，我觉着是极有可能会像 PS Pro 一样，可能在后期出一个带性能增强的一个底座，这个有可能。
对，但是也不远了，2017年1月14号、15号，任天堂就会举办就大型
首发，
大众的一田会，
不是那个、发布会，正式发布会，
到时候就可以知道就是到底那底座是怎么样的。
不，但是发布会它是基本是公布售价什么的，应该是不会。按任天堂的那个尿性来看的话，就是 Wii U 是直到开卖依旧没宣布过它的那个具体的这个架构，包括配置是什么。这次其实算例外了，把那个 N 卡的那个处理器的那个单元类都已经公布了，但是具体型号没有公布，到底是那个 K 的还是 X 的就不知道。因为这两个性能上差别很大，据传来说的话，其实 K 系的比较几率比较大，但是 K 系是一个在就是英伟达专门为移动端设备设计的一个核心处理器，就是说你相当于是一个高性能掌机或者高性能手机的一个核心处理器。如果拿这个核心处理器去玩这个主机游戏，或者要求 4K 输出的话，那可能性不大。
就它匹配不上。
不是匹配不上，是它处理不了。就比如说你拿个诺基亚手机非要玩那个智能手机的游戏，它根本处理不了，对吧？
但应该是在3月份它又首发的时候，
无形中就黑了一下诺基亚。
那之前肯定会把这个事情说了。但是大家还是需要等。
不，这个真不一定。所以说你有可能说输出到电视屏幕上，也因为那个之前3分钟那个视频，它里边所有的游戏画面是假的，这个知道吧？
知道。
因为当时是就是有厂商说了，包括是那个，
但是他不是介绍好几款游戏，
是
那
就那些是 P 上的，那些画面是 P 上的，
这样呀？
对，因为是宣称是不让，没有让模特就是直接体验到游戏画面，这些就是因为拍摄广告有一些就是演员嘛，所以他们拿到手里其实是一块上面你可以想象贴着绿布的一个屏幕，但是后期的画面是做上的。
我以为就是各个游戏已经在对接的，就是研发，
对，包括上古卷轴的那个开发商说他们没有绝对宣布要登陆 Switch， 然后后来又有人说他们宣布了东西，这就不知道了啊！就上古卷轴那一块。对，
我来给大家讲一个片。
好吧，你说吧。
啊，就从预告片，就是刚开始看的时候啊，就是它不是采用那个可拆卸的头柄和平板显示那个设计吗？
嗯。
然后呢，就是刚才一直在说嘛，也不知道它掌机还是属于主机，但就在合二为一嘛。然后就刚开始那画面，就是一个人，然后坐在电视前玩电脑的一个少年，然后就感觉他好像被禁锢在沙发上了啊，就只能玩，但是就特别一脸不屑的那种，就在玩游戏。但是就想不到的就是，他突然他就站起来了，然后拆开手柄的两侧部件，然后拼到主机上，然后再
把那个狗头的狗脸给卸下来，那个手柄真的像一狗头。
对，然后抽出一个平板的显示器，然后这就变成就是刚才我
掌机。
一开始那咔嚓一声，就是大号吧，老说是咔嚓一声，说那个声音特别好听。
对，那个声音特别魔性，我特别想要那个声音去做那个就手机铃声之类，但是找不到。
嗯，我说我给他配一个叫咔嚓一声。
你那是河南方言版的。
但是就那个声音特别吸引大号，说哇，然后那个视频大号的应该是看了不下三次。
不止三次，那一晚上我看了三次。
对，说的就那一晚。
对，然后第二天还在看，第三天还在，就第四天，反正就近那几天就一直在看。
嗯，对。
对，一直在看那个视频。
所以说，一个几分钟的小小的视频就能震撼的。然后当时，在群里好多人就说我要买不止一台，我买好几台，就干嘛摆着放哪？
也不是摆着放着，反正。这个东西不是支持反正它一定是支持这个，从视频就看出来一定是支持这个面连的，因为就是具有掌机性质的游戏机一定是支持面连，这个没得说。然后所以这就导致这台机子其实我估计最起码买两台，家里就跟掌机一样嘛，你 3DS 谁不是两台三台四台的。而且对，有一个好消息，不知道是真的假的，是美国还是加拿大还是哪儿，反正国外的一个亚马逊放出了一个价格，然后这个价格是一个预购价格，然后折合人民币之后是1700左右一台，然后之前传说是2500左右吧，然后反正现在来看的话，这个价格不会特别的高，
对
对，
但是它很牛啊，
对，然后就接下来就说说这个 Switch 的这个基本一些设定吧，然后这个就是。所以是跟那个就是之前我们从那个视频里边能看到一些事儿，就是说首先它不是光盘游戏机了，
对，
就是它还依旧是卡带，
对，有那个卡，
对，它依旧是卡带，就是任天堂一直其实除了 V 和 VU 应该是吧，除了 V 和 VU 这个时代，然后它其实基本用卡带的那个时候比较多，
对，
然后这回依旧使用的卡带的那个容量大概是32还是64 G 的卡带，然后机器的容量是4 GB， 可扩展到64。然后其实就是我们聊卡带这个事儿，其实我就个人是比较喜欢卡带这个东西的，我不太喜欢光盘，因为光盘总让你觉得没什么特点。
那卡带就感觉一小盒一个一个，
也不是小盒，这东西你未来是可以收藏用的，你不能说我收藏一堆光盘，你看着没什么意思，就跟卖碟的似的，对吧？你说怀里揣一堆光盘没意思。然后就那个 3DS 那个卡带，其实我就特别爱收集，方方正正的。
对，它有一个小盒。
对，然后其实这个卡带就现在具体什么样不知道，但是从那个机器的那个口来看，猜测的话，
太大的变化
也不是太大变化，有点像 PSV 的那个卡带，因为变薄了，不像那个 3DS 那个那么厚。然后这依旧是卡带，但是卡带的那个问题在于哪儿？就是卡带的制作成本比较高，它是制作成本是高于光盘的，所以有可能这个售价上的问题可能还是会偏高一点，
稍微贵一点点。
对，就是说可能游戏的话在300块左右，但是它的平均值可能就在320-330左右，就是这么一个意思。
但是卡带说起来确实是比光盘要好，而且它小巧方便。
对，反正它是从视频里看是有那个防尘盖什么那种设定的，就跟 PSV 一样能扣住，防止那个卡带飞出。但是就是反正千万别像当年 PSP 一样 ，PSP 那个一碰就直接有那种飞盘，对，飞盘的那个，
然后特别小还不好找。
对，那不是那不小，那 UMD 这么大吗？
是，它被一弹出来。
对，但是
在室外，
但是那个比较蛋疼。当年是你玩某些游戏的时候玩比较。 激动，
那不顾意就碰了，
不顾意碰
了
就啪飞出去了，我操，这就没法玩了。
嗯，
对，反正近几年，反正这种卡带应该是不会再出这种问题。
其实我觉得它这设计就，你就不要设计那种一碰一触它就弹出去，你可以有一个扣的那种锁。
对，反正现在都是往下摁，然后才能轻弹出来，
嗯、
还好。然后那个紧接着就是那个我们从视频里可以看到它那个音频的输出口，是一个3.5毫米的这个普通耳机的输出口，所以基本就是你家里有什么你比较喜欢的耳机，或者说你另配都可以用。它不像那个新的苹果一样，就是越多越也不是专用的，反正你用耳机也行，你得买一条我的线，对吧？这个就
捆绑式，
对，这个就不说了。然后，但是现在大家就是唯一一个比较不放心的点，就是这台机的，从它机身来看的话，其实大概厚度也就在1厘米多到2厘米之间，不是很厚。然后这样一台机器，如果是一台掌机的话，可能还说得过去，因为它的处理单元的那个这个频率比较低，然后性能也比较偏低，所以处理起来它的散热什么各种问题，其实是不会有太大问题的。但是如果作为Switch 的这个定位是主机和掌机，它的这个散热的这个也不是散热，它的这个处理性能就要远高于一台普通掌机的设计。
你怕是会用到那种什么散热过去那种三红是吗？
那太早的事了，就是反正就是怕出现这种问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是根据这个推测，我是猜底下那个底座还真的里边是有东西。就是说你不、
这个、配套是
你对你在电视上玩的时候那么大的就高分辨率的情况下，你不可能说跟掌机上玩没有任何区别，那我何必插在电视上玩，对吧？这不是自讨苦吃自取其辱吗？就是说我玩的没问题，插在电视上满屏马赛克，这个绝对是不可能的。就如果那样的话，那我不如坐在沙发上就抱掌机了。
对，
但是如果让画面能支持在大概就是说 720p 以上，然后并且看着没有任何问题，然后非官方渠道还说会支持 4K， 就这种情况下它这么小的一个机身的处理器就绝对不够用，
那就应该在底座上。
所以底座里边我猜测会有加强性能的一个设定。
那卖的时候肯定是连底座一起，
对，底座是在的，它这个那两个耳朵也必须有。但是现在怀疑就是它在视频中出了一个 Pro 的这个手柄，其实跟那个普通手柄没什么区别。 Pro 的手柄应该是单卖的，然后其他没有。然后从视频里我们没有看到什么，就是任天堂一贯保持的就是体感，这个东西没有了，也不是没有了，这个东西没看到。
对，也许会发现在二代三代，
也不是二代三，就他有可能是在视频里没告诉你，就是他不想传达过多的没用的信息，因为现在所有的机器都有体感嘛。
对，
那我何必再跟你说一遍，因为就包括PS4 刚出的时候好像也没有宣传那 camera， 这个不知道，
但是后来
忘了。对，但是它是有体感的，
嗯，
所以这个就不太清楚了。
但是它这次这宣传片主要告诉你，你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能玩。
对对，反正
它主要是其实它以这个为中心开始。
对，这也是它这个名字嘛，就是 Switch 转变嘛。
哦，对，
因为大家知道任天堂以前的这个所谓的核心
就
是叫不是主机，是说占领客厅
啊。对，
是一直他所宣扬的就是家庭游戏。现在就是他随之把这个东西要推出去了，推到街道上，推到任何位置。这个现在他打出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个理念，叫做随身派对。
嗯，
就是只要有我的机器在，只要有朋友在，随时随地就能立即开始一场派对。
对，而且大家能联机，这是最主要的。
对，你看他那个整个那个视频宣传里边最燃的，就是派对的这个概念。
嗯，对。
对，就是好多人就是，后边有一女的不是在屋里玩吗？
对。
然后有人他们叫他去玩去开派对，就是在露天阳台上已经准备好，
他
拔起来就走了。
对。
然后到那之后发小手柄。就是好多人围着那一个小，当然围着那小屏幕挺蛋疼的。
对，但是大家就能参与到一起玩。
对，但是以后学生上课，我告诉你都，桌子底下摆这个，一人拿一小手柄，哒哒哒哒哒，对吧？然后包括他应该是支持四，应该是户外掌机最多四人对战，可以
说了那个四人。
对，但是我看的四人是有两种模式的， 第一种是可以用两台机的四人，也可以用四台机的四人。
对，他不说了，他之前那个说了，说最高支持本地四人联机功能。
嗯，对。
所以想想还挺好的。
对。
他那个就是手柄带有摇杆还有十字键功能，就可以作为独立的手柄，就是让大家自己单独的玩，然后就有点像，特别像过去那种。
但是它的游戏设计上，其实本地的游戏设计都会出现一些小问题。
嗯，
我们看到它那个手柄旁边有加减号。
对啊，
如果你注意看视频的话，其实那个加减号是在拆卸手柄的时候那个卡扣。
啊，卡扣啊！我看到那个加减号，你知道我想起什么吗？想起那个红白机那个加减号。
不，都有加减号，就是任天堂一直有加减号这个设定，就是其他主机上手柄上的那个 start 键什么的，对于他来说就是加减号。但是这一次，我在视频里看到的是，你仔细看的话，他摁住加减号那个位置，拔的手柄。所以这回可能感觉就是它加减号原本的设定被抛弃了，但是在多人在外联机的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没有 Pro 手柄的话，会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机子是没有很多肩键的，就是扳机键，它上面有扳机键，但是你就算拆完手柄的话，你算下来就一人有一个扳机键，对吧？就一人能有一个扳机键，那 FPS 的游戏其实基本就是没法这么玩。
但是好多人不是厂商吗？就是单独为他就是做
研发的。对，都是单独做研发，所以这块操作上可能会有一些问题。
对，就不太一样。
对，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游戏中没看到的，就是现在其实对于掌机或者说手机就这些平台来说的话，触屏已经是成为这个标配了。
对。
但是从视频中我们没有过多看到这个，就是这台 Switch 上是否带触屏。但是猜测的话应该是有，就是这个东西我觉得没什么太大必要舍去。
对对，但是这个就触屏也不算什么特新颖的一个点，所以在那几分钟的视频里可能就一定要输出的重点嘛。
对，所以我觉得他可能真的是就是在节约他这个视频的时间嘛。
对，所以就像刚才你说的，就是把那个拆开了，这些主要是像一些什么触屏啊，
对，然后我们接着说，就是它这个比较吸引人的设计，就是这个狗头，叫做Joy-Con 这个手柄。这个手柄就是说，它是一个可拆卸分离式的，就是带卡扣的。这个大家都看见了，如果你把那个，
确实像一个小狗。
对，你没事把你那个 VU 两边锯了，也大概是这样的效果。没事可以锯就看看，对吧？然后这个新手柄是一个核心元素之一，但是我们再看那个手柄中间有一个中继器，就是我们说那狗脑袋，
对，就是、
那
一块颜色不一样
了。对，首先那个东西是不是机器标配的，我这个真不知道。它有可能会把一个手柄就给你左右手分着拿，这个我跟你说老任干得出来，这个事老任真的干得出来，所以就是这个手柄可能要单独卖300块，这都有可能。但是从中继器上，我们看到中继器上有8个亮点，左边4个，右边4个。
就控制。
当这个视频中这个人把这个手柄插下去的时候，这第一排亮点同时全部亮起了。所以我们猜测的话，这每一台机器可以连接的这个手柄的数量不是8个，是4个。对，因为之前有人说是8个，因为八个点。但你仔细看，左边一个豆，右边一个豆，都插上时候两个豆全亮了。对，应该是同一台机器四套手柄，然后也可以拆下来单独用，但是拆下来就变成了8套手柄，对吧？所以本地4人还是8人，这个也非官方的一个介绍。
对，但是好多人都说是4人，最高值是4人。
对，因为之前就是像 VU 什么这种时代，或者说是 PS4 Xbox One， 其实通常来说都是4人，
对，
4个处理器，
嗯，
最多了，就是。我也有可能它会拓展到8个，这个不一定啊，
因为这个不是方便吗？
因为它是8个半套，但是8个怎么玩就不知道，这个不管了，这个、不管，这个无所谓。然后那个加点号没有，我们之前说了。然后就是掌托那部分，就是那狗头。
掌托不是那几托吗？
对，就是那个狗头。
嗯，
那个狗头最逗的是我之前从网上看了一个。那个一个就是同人的介绍，我觉得这哥们想象的还真是对的， 这个狗头太大的这个空间了，就是这个限量版空间，就是我们通常 PS 手柄或者 Xbox One 手柄，或者说原本的 VU 的那个双极冠，然后 Pro 手柄或者说 Pad， 它其实你给想给它做成各种样子，还真不是特别好看，有的时候就普通换了一个颜色，换了一涂装。但是这个手柄，你可以去那个网上看看那个图，真好看，就是换成各种各样的，
就是颜色不一样，
就是马里奥版的，或者说是因为它中间凸，就是剩出了那一块，中间剩出这一大块，有太大的空间了，想印什么印什么，是吧？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手柄可能你们得准备要多拿一些了，多买一些了，
品质的彩色的，
对，而且它不用卖手柄，这是最好玩的。他卖手柄托，就是中间那卡扣，
是，
对吧？
你可以来回换。
对，你不论是什么样的手柄，或者你怎么，或者说 DIY 搭配，你可以随便插来插去的，对吧？就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对吧？对，所以我觉得那个掌托蛮有意思的。但是 P 键好像就是尖键哈，就是 L 跟 R 键哈，就是里边一个，这个好像稍微少了点。对于现在的标配来说，就是PS 马上就要出那个叫什么精英版手柄了。Xbox One 的精英手柄已经用了大概一年多了，但是就在这种情况下，就是任天堂推出的那个 Pro 手柄其实还只是跟那个360那个原装手柄差不多一个意思。我觉得其实这种在手柄上可能它的游戏性定位可能还是不需要，所以我觉得可能大型的这种什么FPS 呀，或者说动作游戏，或者巴拉巴拉这种之类的，我估计他可能还是不会介入，老任可能还是要走他原本的一个路线。所以我们好多人，就是我们在录这期节目之前跟群里边有些人聊，还在说他可能认识一些英伟达的朋友，说那个问了一下那个处理器的性能，但是他不知道是 K 还是 X， 如果是 X 的话是大概是360那个游戏机处理器的三倍。其实我觉着他会用 K， 为什么？原因就在这儿，他会用 K， 原因就在这儿，就是大家猜测，其实这台机子的性能大概还比不上 PS， 只比 PS 稍微低一点，比 PS3 稍微高一点。你从它的各种周边或者说这种操作器的设置上来看的话，其实它不太会玩到这种特别大型复杂的那种游戏，对。而且老任对那种游戏的把控的能力可能还远远不够，
他不是属于那种多人派对嘛，所以我觉得就是简单开心。
对，任天堂其实一直还是比较擅长那种就是主攻一些就是创意玩法，然后让你眼前一亮的简单游戏。
对，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我们反推啊，从处理器，从那个操作这些手柄这些上面来看，它的操作输入的能力不是特别强，随之带来的它的这个核心处理器的这个功率其实不需要那么高，处理能力不需要那么高，所以我猜测它会用 K 系的处理器。
对，你想啊，就是如果这个玩不像就是你那种玩主机的，就你自己或者找一两个高手大家一起联机玩，你要赶上我这样的本来手就笨，但我又想参与你们其中，那老任的优点就突出出来了，就一些简单的。
对，其实老任头几年也有过想搞这种大型3A游戏的这个试探性的这个作为，但是可能他自己也发现了他并不适合。
对，他一般老任做的游戏都是轻松的、快乐的、卡通的，
对，
就女性玩家还有比较多的。
对，然后这个机器我觉得周边配件的这个销售量可能会更大，因为我们从视频里面看到，就是说它可以装在汽车上，
对，
对吧？然后它背后有一个抠出来的一个托，但是这个那个托架我感觉不是特别的稳定，就是晃，会可能会晃，所以这些我估计周边会有一大堆。然后3G 4G 的 SIM 卡的接入这个东西就不知道会不会存在了，因为如果是一个掌机兼主机，而且现在的游戏说实话联机性大行其道，就每一个游戏如果推出之后没有什么联机性的话，这个游戏残废一个感觉就
是
对。所以在这种时代就推出的游戏的话，我觉得应该是有需要上网用的。
对，
就它因为它已经不是一台简单的这个掌机了，如果你说单纯是一个掌机， 就像那个 3DS 或者说那个 PSV 一样，它可能就是说你有没有三 G 四 G， 就自身有没有三 G 四 G 这个功能不太重要。
对，
但是如果它是这么一个设定的话，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
还是说你每个人都需要买一个这个热点的中继器？这个
那就不知道，
这个有点蛋疼了。但是国外反正 WiFi 铺设比较就不一定，
对，比国内要强得多
得多。对，然后我们这个机器反正聊了这么多也聊得差不多了，然后我们就说说它这个首发护航的游戏。然后从视频里边看的话，其实我们看到的就是塞尔达荒野之息，但是之前就是
那你不说那些游戏都是后期 P 的吗？
是后期 P 的，但是他不可能瞎 P 啊，他一定就是那个是演员传递出来的说是 P 的，但是他不可能说胡逼弄一堆东西给观众看啊，这个东西一定跟首发有关系。然后其实现在已经确认登陆的就是塞尔达荒野之息，但是这游戏跳票，这游戏应该是不会在三月份首发的阵容里，所以如果是为了这个游戏买机器的，其实你们应该高兴。然后那个因为国内反正什么机器刚出的时候黄牛吵架都比较高，就这个
还有那个 NBA 2K。
对，然后这次啊，对对对，忘了说一个问题，这次对于黄牛吵架来说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消息，就是这次各种舅舅党和小道消息包括各大媒体发出消息，其实我们99%已经能确定了 Switch 是不锁区的。
对，你都说了。
对， Switch 不锁区的情况下，其实很多事就简单了，像什么那个像比较冷门一点的地方，什么法国亚马逊什么这种，你都花个180元的运费对吧，就搞定了。
总是在等什么国行，
对，包括是真的，如果不锁区，像国外有朋友给你买完了 UPS 给你寄一下，就没多少钱，大概100-200的邮费，
把包装拆了，要不然被扣了。
啊，不，那包装其实不用拆。你对，我们现在说一问题，之前群里说好多人的那个亚马逊的件会被退回是什么原因，是因为国内海关有一个规定，你买电子产品，就是你买其他的我不管，你化妆品都没事，你买电子产品一定要注意尽量避免一包多件。
对，
就是说
一包多件，
讲这么说，你买了一个限定版的主机，里边是一个游戏机带一张游戏盘，这个无所谓，它是一包东西。但是你买了个主机，你说哎，我再加个手柄，额外加了，对，顺便额外加了个手柄，或者说像之前买游戏机的，买那个 PSVR 的，我顺便来一个新版的 Camera， 你就会被退。
然后当时
你99%以上会被退。
当时大家想，反正邮费都一定要定期来了。
对，所以到最后你还是要拆。像那种不必要的一些东西，你可以回国内的，或者如果必要的话，那你就多掏一份邮费，拆成两份买就好了。虽然说，如果被退回的亚马逊是全额负责的，就是他会把邮费都退给你，但是耽误的时间是你的，对吧？
对，你退回去，然后再重新再拆。
对，
这样时间就太长。
对，我们插一个不是很重要的话，然后我们接着说啊，刚才说完那个塞尔达了，然后后边有一个我特别感兴趣，有一个马里奥的一个3D 的游戏，
赛车
啊，不是马里一个3D 的马里奥，那个我不太清楚是马里奥的 3D 世界的新的，还是马里奥银河的新的，还是一个什么新的马里奥 IP 的游戏，反正是 3D 的，这个我们知道，而且是第三人称过肩视角的，也不是过肩，反正就后45，没有45，你看怎么行，后30多视角的那么一个游戏，你要说它有可能是个动作游戏都有可能，所以这个我比较感兴趣，也不知道这个宫本茂会对这个马里奥又做出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新的定义啊，
挺期待的。
对，
不是还有上古卷轴5，
上古卷轴反正没有确定说。会在会
一定会上，
不是会在首发里，这个没有确定，这个不知道了。然后，喷射军团萨布拉通，萨布拉通会登陆 Switch， 但是从萨布拉通的数据什么各方面来看或者猜测来说的话，应该是一代新的萨布拉通，就不可能是 VU 的那个原版了啊，应该是，或者说是一个可以和 VU 兼容的。就是可以和微用户联机的，这个不一定。对，反正是萨布拉通有。然后还有一个我个人特别期待的，就皮克敏4。 时隔多少多少年了，就皮克敏终于又有新的新的消息了。
对，
然后皮克敏四
之前那还没通关呢。
对，但这个不是官方说的，
嗯，要小道消息。
对，然后还有就勇者斗恶龙，这是我说了，勇者斗恶龙10、11什么的，
嗯，
然后 NBA 可能是会不会是 2K18，或者还是 2K17，这就不确定了，因为它这个发售的时间比较尴尬，是3月份嘛，所以如果是，2K 不是首发护航的话，应该就是18。如果 2K 是首发护航的话，那可能就是17。然后为什么我们之前说那个体感这块，我猜测他只是没说为了节省视频时间，因为他这一座里边依旧有那个 Just Dance 武力全开，这个游戏是没有体感玩不了的。而且我估计啊，很多人一直在吐槽任天堂的一点，就是他的体感是必须要附带，就是你手上要拽这个东西，拿这个东西，
这
个太累了，
特麻烦。
对，就某些游戏玩起来你觉得好玩，但是有一些游戏你就不爽了，就譬如 Just Dance。
对，就 Just Dance 我玩的时候就感觉那个，就是我本来其实玩的时候还行，但是我手里拿那个手柄的时候，我会下意识的啊，
嗯，
使劲用那个带手柄的这只手，
嗯，
这样的话我就会觉得特别累，这只手特别累。
是一个无氧健身的游戏，对，然后这次
我就喜欢他那个全屏采集，我这个就不用拿着东西。
对，我觉得这次最好的设计应该是怎么样？就是说它这不是有一个底座吗？
嗯，
把摄像头什么的就集成在这上，不，
180度就行，别360度，
就集成在这上就行了。
嗯，
我觉得你没必要在外接线在屏幕上挂一个。
对，然后之前最早出那个手柄的时候，
而且那个红外条也特蛋疼，那个线特别细。
嗯，对，就
一蹬就折。
家里有孩子，他一蹬
不用孩子，收拾家的时候一蹬可能就折了。
对，就觉得比较尴尬。
对，然后上古卷轴五天气也是这么说，这是他只是授权播放了这个画面，
嗯，
具体这个要看那个开发商的问题了。
对，
然后这次就是比较意外的，对于老任的作风比较意外的，就是公布了这个芯片构架，就是英伟达。然后这块其实我们知道，就是 Xbox 和这个 PS 都用的 A 卡，
嗯，
然而这个任天堂选择了 N 卡。是 N 卡在，就是这个我比较诧异，我没想明白为什么，因为 N 卡是比较适合这种大型 3D 运算的，但是这恰恰应该是任天堂不是擅长的一个，对，但是 A 卡是比较适合色彩渲染的，这个我就觉得恰恰是任天堂需要的，就是你像卡通风那种游戏，色彩的亮丽什么这些，我觉得蛮重要的。
对啊。就之前他出的那个，就是专门用颜色玩的那个，
对，
喷颜色那个，
就萨布拉图嘛。
啊，对。
对，我觉得这个比较诧异，但是，然后之前那个词儿应该念什么我不知道，就是这个 Tegra 还是什么，这个芯片，
嗯，
它是英伟达就是做的一个具有强大的 GPU 运算能力的移动端芯片，
嗯，
可以说英伟达研究它可能是为了。不能说掌机，应该说可能是为了手机研发。
然后这一下运用上。
对，然后我们以后在 Switch 上会不会玩手游？这分醉了。对。然后反正整个表现来看的话，其实英伟达的这一套东西，从数据上来看，就是性能是还比较不错的，因为比现在的这些掌机啊、什么手机啊那些处理器都好。但是你要生拿它跟主机比的话，我觉得有点吃亏。
对，
所以这个还是要等，
毕竟人家能移动。
对，等1月份的那个
体验会。
对，体验会看会不会接着说这个架构。
对，
然后还会不会说这个底座的问题，
嗯，
我觉得反正我认为是我宁可选择买3700块的底座加强型，就如果有区分的话，我可能也不愿意买1700块的这个没有底座加强的这个版本。
它底座之所以设计，就肯定
因为是这样，按任天堂的做法是这样的，任天堂是不会单独卖你加强底座的。如果你初期买了一个底座没有加强，就是我们假设分两个版本。
嗯。
如果你初期买了一个没有底座加强的，你后期一定会后悔。那个时候怎么办？你要买一台新的，
就不能单买一个底座。
对，不能单买，它一定不会单卖你底座的。
哦，那还是等那个 加强版，
应该不用，这应该不用等，它应该不会，对，应该是，我这只是一种猜测，但是我预计的话，它可能是，就要不就是有加强，要不没有，可能就这辈子都没有，
嗯，
对吧？然后这个如果后期再加的话，就是别的，因为之前 VU 那个内存就停产，然后加成什么32G 什么那个事还，
嗯，
被骂的挺什么的。
是啊，大家都要换新的嘛。
对，然后老任的这个产能是一直不足，所以明年三月份的话，如果你不加价想拿到机器的话，这个事儿我觉得有点可能性不大。
可以去国外拿吗？
去国外拿就看国外的情况了。就是任天堂在全球游戏机卖的是最好的，
嗯，
就各地都排队。像如果你有国外的朋友帮你买的话，我估计要提前一宿都不止吧，提前一天一宿去那排。
而且这个，
就比如说，如果明天早上起开售，你今天早上起就得去那儿排着了。
对，那都已经开始排起来了。
对，所以这个只能看，到时候就看他这个机器会，反正日本地区的 VU 已经停产了，他就是说所有的这个产品线已经应该是开始已经铺给 Switch 了。
对，
对，
他不三月份就首发了，得赶紧跟他们来购买。
对，之前那个 Twitter 上有一个人。就做了一个他拿着那个机器的那个照片，然后还有一个视频放出来，那个应该是假的。我记得那个是，我感觉啊，像3D打印机打的，那个应该不是真的。所以我就说到这儿，我们就期待着先两部吧，先期待着一月份的发布会，大概宣布价格之后，其实每个人心里就有个准了，就是大概什么时候拿。然后首发游戏是什么？应该在那一场发布会上会宣布。我觉得这又是一次，如果你有能力那什么买的话，你在一月份之前一定要入任天堂的股票，然后在发售会那天抛掉，你的机器就白来了。好吧。对，然后三月份的时候就入一批机器，然后我估计那个时候就炒的会挺疯的，大家看想想有什么渠道的，如果。哪位朋友在日本上学上班，或者你有渠道，你加一下群告诉我，耗子可能需要你帮我带两个。好吧，
嗯，
那个
然后我们的那个视频
啊，对，视频直播变了，
对，
以后每一期的视频直播在战旗直播，然后在战旗 TV 房间号是1525949915259499，或者你直接搜大耗子在这里，这是名称 ID。然后为什么我给大家解释，是因为听众不多的情况下，斗鱼会强关，所以我有的时候录音的时候可能会录到一半，然后他给我关了，我就整个全他妈白录。
对，还是重新再来。
对，这个
之前的激情就没有了。
这个挺伤的，因为日语千言不损自伤。我得把所有的这个东西重新再说一遍的话，我觉得就伤到了。
不是你之前说的好多那个就是激情的话就没有。
对，我
已经赶上好几，我跟大家说已经赶上好几次了，然后每次都是刚开始我说的特别带劲儿的时候，然后大号都告诉
我忘了开麦了。
之前也是感觉到这样的。
对，因为我们的这个节目是纯，真是纯脱口秀。
就是其实就我们俩，啊，对着一个麦嘚不嘚。
对，我没有稿，所以。如果录的一半断了，我再重新录的话，很多我都忘了。
对，有的时候没有稿的情况下，我俩就他对着我带着灯小眼儿就说下来。
为什么有时候你们会听着我们卡了？就是卡壳，是因为妈的。
最早的时候大号的卡壳的时候，他还会大家听之前的那个节目还会听到，哎，有的时候这个没有人说话了，音乐调上去了。
对，
大号现在懒得到一定地步，他已经不调音乐了，直接卡壳就停了。
对，因为我
然后接着再来。
不是我最近不用那个调音台了，所以就哎，反正对吧？大家就是能留下来一直听的，其实不能说喜欢我吧，都是喜欢一起聊游戏的，所以就无所谓了。哎，卡不卡吧？游戏不是这是这个电台，
只要
电台的特点，
就好多人就说只要不跳票就好，对吧？
对，然后就是反正只公布了一个3分钟的视频，
嗯，
然后我生聊了40多分钟，我觉得差不多了。
还有那个就是我们周六周日哪天播会在提前通知的。
啊，反正我就这么说吧， 不是周六就是周日。
对，然后也希望因为这个时候时间段大家都有空，晚上六点多以后这个时间大家可能都有空，然后希望大家都到那个直播间来跟相互聊，要不然我们来老卡壳太尴尬。
对，然后最后再说一下那个群啊，就是3649-87140，然后就是最近就是时间比较多，然后约着一起玩游戏，然后什么游戏都玩，反正GTA呀、彩虹六号什么，包括什么饥荒什么这些，对，想玩就玩。然后如果想一起玩游戏的话，就是直接来加群，然后或者 YY， 然后 YY 房间号我忘了，你就加群里看嘛。就是我们 YY 一起就聊天玩游戏，就是其实做这个电台最初的这个目的，
就是
在于
找一帮人。
对，因为现在找人一起玩游戏这个事太难了，就越来越难了。
而且玩主机人本来就少。
对，反正就是想攒着人一起玩，然后就是如果不嫌弃的话，有功夫的话，就加个群。
其实说实话，大浩的手比较残，所以他老想找一帮人手又顺的人，然后玩游戏又好的人。
好了，不说了，那个，那么就是本期节目呢就到此结束了，就
下期节目。
期待着一月份和三月份吧，然后好吧。说的了，就这样，再见，
拜拜。Do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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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o